的，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庄牧师，请庄牧师为我们证道。
我想今天的这段经文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整个经文当中的中间的部分，就是在第五章第十七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提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整个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转新的一个开端。当然在前一次的信息当中，第五章在第八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人将来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要面对一个审判，然后按照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第十节所说的。所以到第十一节他才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他的劝勉对哥林多的教会，对今天的信徒，对历代的信徒，他都是在这个立场上，因为将来我们要面临神的审判，这是可畏的。什么叫做可畏的？因为这是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我们将来要在神的面前按照我们所行的一切，我们既然领受神的恩典，那我们怎么回报神呢？将来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去面对的，要去交账的。这是一个可畏的，这是一个可怕的。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我们已经慢慢的好像淡忘了，在神的恩典之外，在神的慈爱之外，神同时是公义的神。神不但是有恩典有慈爱，神也是公义的神。因为公义所以带来审判，因为有审判所以是可怕的。因为审判的结果，有一些是蒙恩典，但有一些在神的面前，我们徒受他的恩典，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可是我们没有按照应该的回报去回应神的话，这是可怕的。所以当整段的圣经开始的时候，保罗用这个作为开始，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今天所需要有的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在将近三百年前的时候，就在尼英格兰地区开始的一个所谓的美国的属灵的大复兴，英文叫做 Great Awakening。 那一位 Jonathan Edward， 那一位牧师，他的家乡就在麻州，当然他不是在 Boston， 他是靠近 Springfield 那个地方的。在那个时代，他的信息其实集中在一点上，我们将来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面临审判。那时候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在英国的殖民地在这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最初这些清教徒，最初这些移民到这里来的人，寻求宗教的自由，寻找一个地上的乐园，他们可以自由的去敬拜神。等一百多年之后，慢慢的这些已经淡忘了，他们生活越来越富裕了，生活会越来越好了，他们也慢慢的忘记了这位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们的生活开始放荡，很多的事情已经越来越腐败了。就在那个时候， Jonathan Edward 这一位神的仆人，他开始传讲一个信息。那么历史上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代，因着他的信息，很多人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当然我们很难想象将近三百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光景是怎么样。当他在传讲这种神的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根据历史家的描述，这一位 Jonathan Edward 他是没有我们今天所谓很有口才的人，因为他是个大近视眼，可是那时候是没有近视眼镜的，所以他每次是要读稿子的时候，他是把他的稿子要拿到他的眼镜，所以每次讲到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看到 Jonathan Edward 的脸。 也没有人看到他的表情，他有好几张稿子，他是这样念的。所以他讲道的时候一点都不煽情，不像今天的讲道你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的口才很好，然后可以煽动人心的。 Jonathan Edwards 用非常平板的口吻念出他的讲稿，他的讲稿是在前一个礼拜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那时候没有电脑，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读他的讲稿。可是台下的听众当听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当然有圣灵的工作，他们非常的恐惧，他们觉得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审判台前，他们是有祸了。他说那时候的听众，那时候的教堂跟我们今天教堂不太一样，他们教堂有时候有柱子，有什么，有的人抱着柱子，好像神的审判今天这个时刻就临到了。因此复兴的浪潮一波一波的开始，成千上万的人重新认识了主，重新认识主就是说这些人原来在教会里的，重新跟这个神建立关系，重新改正他们的生活的行为。因此这个复兴，历史家说成为美国独立战争前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灵性的复兴，他们从罪恶中出来，以至于他们很多人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的中心改变了。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你知道任何一个革命，任何一个战争，任何一个政治的变动，人的野心是很容易发挥极大的影响力的。但是 Jonathan Edwards 所带来的 Great Awakening 这个属灵的大奋兴，使得很多的人灵性上改变了，跟神的关系改变了。当独立战争开始的时候，当政治的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时候，美国的民主是从这样开始的，因为他们被神调整了，他们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因为他们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人生观。所以在整个开始的时候，不是在争权夺利的，不是想到自己的权利而已。当然政治毕竟还是政治，不是所有的那时候的美国人个个都是完美的，都是好像是无私的，但是毕竟有相当一批的政治领袖们受的大分心的影响，整个人的生命改变。保罗从主是可畏的开始他这一段整个的叙述。我们也不要忘记，当我们谈到神的恩典，谈到神的慈爱的时候，神的公义永远要跟神的慈爱 side by side 一起并列，否则的话，我们想到神的慈爱，想到神的恩典，却忽略神的公义的话，所以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为什么到六章第一节保罗回到这些话来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要徒受他的恩典。神的恩典是那样的大，但是若是我们突然的去领受他的恩典，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适当去回报他，适当去回应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应当会如何呢？所以从头到尾他是有个呼应的。但是十一节开始，其实他先讲的一件事情，整个才谈的是说十一节到十五节谈到他从信主归主以来，保罗说我的一个新的一个人生观跟我的整个侍奉的观念，整个的一切从这里有个新的开始。然后十一节他提到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当保罗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作为哥林多教会的创办人，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表白这段话的时候，他意思就是说，我所行我所为，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在你们的心中应该是赤露敞开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保留的，你们应当是知道的。在你的良心里，若是你们以良心来评估的话，你会知道我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因为我们一再的说过，保罗写下哥林多前书，写下哥林多后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这一个他一手创立的教会的信徒当中，因为受到外面的一些人的影响，开始对保罗有批评，甚至有毁谤。所以保罗好像不得不要为自己有一个 defense， 一个防卫，一个反驳。但是保罗很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他常常会提到说，你们仔细的想想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所行我所为。所以他这边说，我这个人是怎么样，在你的良心里面也应该是显明的。 十二节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就是说在推荐自己，或者说在表扬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什么叫做凭外貌夸口？在保罗的那个时代，那些在造谣在毁谤保罗的人，很多是来自于耶路撒冷那些犹太背景的人，因为在当时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有一些犹太的基督徒是认为，虽然你做了基督徒，你信了主，但是你仍然要先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犹太人，在肉体上身体上的记号之一就是受割礼，所以当时有一批的犹太基督徒坚持所有的不是犹太人的信徒都要受割礼，他们当然以自己身上的割礼为荣，这是他们所谓的外貌上面的一部分。另外，哥林多这个后书也有提到，好几次提到荐书，一个推荐信。因为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可能有耶路撒冷的推荐信，因为否则的话哥林多的人不会知道这些犹太人，特别是从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来的人，所以他们有推荐信，所以他们有推荐信。因此他们有些人说，那保罗你有推荐信吗？所以他们有推荐信，有割礼等等这些外面看得见的东西作为他们夸口的。但保罗强调，你真正值得夸口的，真正应该夸口的，不是外貌外面东西，而是你的内心。什么叫内心呢？其实就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属灵的品格，内在的属灵的品格。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你记得，当先知撒母耳到耶西的家里面去，要去选一个人，神对他说，耶西的儿子当中有一个人，我要高他做王。耶西有八个儿子，于是从老大到老七，一个一个从撒母耳面前走过去。尤其老大身材高大英俊强壮，撒母耳心里说哦，一定是他了。神说不是他，神说人看人是看外貌，我看人是看内心的。所以老大过去了，老二过去了，老三过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老七都过去了，没有一个都没有。撒母耳很惊讶，神告诉他说，耶西的儿子当中有一个，我要选他做王，那七个都走完了，没有了。他就问耶西说，你只有七个儿子吗？哦，他说我有八个，还有老八在外面。那撒母耳说，那为什么不把最小的儿子带来呢？他在牧羊。我相信在耶西这个父亲的心目当中，作为老八的这个大卫大概是最不起眼的，所以贵客来了要请贵客吃饭，七个儿子都来了，就是一个老八还在放羊。撒母耳说，他不来我们就不吃饭。爸爸只好叫人把大卫找来了，大卫那时候还是小孩子，他一出现神就说就是他。所以撒母耳记上神已经表明他的态度，他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人看人看外貌，长得怎么样，他身材怎么样，他的学问怎么样，他什么学校毕业的，什么学位，诸如此类的外面看得见的东西，神说我看人是看内心的。一个青少年时代的大卫，神说就是他，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所以神看的是什么？是内在的品格。内容的品格是一种愿意追求过一个敬虔圣洁生活的品格。今天即使是我们说内心，我们强调了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很有毅力的，现在电视里面讲 survival 就是幸存者，把它放到荒岛里面去，你敢不敢吃那种什么虫啊？你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哎呦，像毛虫一样的东西。 survivor 如果你能活下来，你那个得赢的人呢，就是那种看起来很可怕的虫，你啊一把抓进去。我们所称扬的是什么？就是那种勇者无敌的样子，有毅力吃苦。当然能够吃苦是一种美德，不过神看重的美德恐怕还不仅仅是如此。敬虔圣洁的生活，我相信在今天在市场上恐怕不是很受欢迎的，不是很受重视的。如果你的孩子如果将来长大去大学读书，如果你的孩子或者说他的朋友当中有某一些人是敬虔洁身自爱的人，他恐怕在学校里面会变成一个怪物。 party 他不去， 一些人家看的杂志他不看，一些人家一伙在闹着做的事情他不干，独来独往。你会觉得这样的人很正常吗？可是一个敬虔圣洁的人往往不是同流合污的。就在 Jonathan Edward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在英国有一个人叫做 John Wesley。 今天你知道有一个教派叫做 Methodist， 我们叫做巡礼会，又叫做 Wesleyan， 就是卫理公会。这个人就是纪念这个 John Wesley。 他跟他的弟弟叫做 Charles Wesley， 在英国的牛津大学读书。他们在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家庭长大，到学校读书的时候，你知道300年前的英国跟今天的哈佛大学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你今天在美国的大学里面，你看到他们有同性恋的啦、喝酒的啦、闹事的，你觉得哎呀，现在大学生真差。300年前的时候一样，牛津大学里面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不酗酒的。300年前，你说那么时候保守的时代，是的，大学生花天酒地的很多，这个到处闹事的很多。 John Wesley 跟他的弟弟 Charles Wesley 两个人洁身自好，还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做 George Whitefield， 这都后来成为教会复兴史上鼎鼎有名的几个人。他们成立了一个，其实他们没有登记社团，那个时候没有那么规矩，不过呢，同学因为这几个人洁身自爱、循规蹈矩，他们自己是成立一个社团，叫做 Holy Club， 圣洁社 Holy Club。 那同学给他们绰号叫做 Methodist， 真的 Method， 这是古典的英文，今天的 Method 是方法，那时候的 Method 意思就是说做事一板一眼的，都有一个 Method， 循规蹈矩。这批人是循规蹈矩的，所以在牛津大学是出了名的，有四个 Methodist，四个循规蹈矩，好像全校就只有这四个。但这四个人后来成为18世纪下半影响欧洲，不单是英国，包括美国，带来整个大复兴的一个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也因为他们的缘故，当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开始，整个欧洲被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的时候，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革命浪潮开始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贵族政治不是倒闭了就发生内战，唯一例外的就是英国。所以历史学家说，英国之所以没有遭受法国大革命那种革命浪潮的那种负面的影响，完全就是 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这对兄弟造成的。他们没有提倡任何另外一种政治运动，他们只是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而属灵的复兴是从圣洁的生活开始的。所以他们的运动又称为 Holiness Movement， 圣洁运动。今天神所看的是内在的圣洁的敬虔的品格，这样的品格的人即使受到压力的时候他不会屈服的，即使生活环境舒适的时候他也不会因为舒适的环境而被腐化的。这是中国儒家所谓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是圣洁的生活。这样的品格是稀罕的，但却是神所悦纳的。 John Wesley 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你这个经济收入不错的话，你也会蛮喜欢他的话。有一个人问 John Wesley， 一个基督徒对金钱的态度应该怎么样？ John Wesley 第一句话是说，他一共有三句话，不过大家最喜欢他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赚越多越好。哇，可以赚那么多吗？对，不要忘记后面来两句啊，赚越多越好。第二个，花越少越好。第三，捐越多越好。这数据很简单，你尽量赚，当然赚越多越好。他没有说的是假定你知道的赚越多越好，但是按照属灵的原则赚啊，不是黑的心肝赚，不能是赚黑钱，对不对？就是赚之有道的方式呢，赚越多越好，然后花越少越好。那你数学很容易算嘛，赚了很多花了很少，剩下很多怎么办？那就捐越多越好。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人家要我开三次基督徒对金钱观的态度。第一课，赚越多越好，那天爆满。 第二天，第二个礼拜讲赚越花越少越好，哇，那人就少好多、哦。第三堂讲到捐越多越好，啊，更少了。所以要谈到捐，就伤感情了。花少一点了，哎呦，需要这样子吗？啊，赚越多越好，大家赶快来听哦。基督教也讲赚越多越好吗 ？John Wesley， 他最初开始侍奉的时候，他虽然是个传道人，薪水不多。据说他开始的时候，一年的薪水，一年大概只有十英镑左右吧。问题是十英镑有多少镑？当然币值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到了他快要过世的时候，他的薪水已经高达95镑一年了。当然跟大生意赚大生意的人那些人比，当然不能比。不过跟他以前差很多。不过他从赚10镑开始的时候，他一年的花费是5镑。到了40多年之后，他还是花5镑，所以呢，他赚95镑，花5镑，他可以捐90镑。那最初开始的时候，他只赚10镑，所以呢，他捐5镑。当然，我看到这个消息哈，我只是看到一些这种记载，我也不太知道哈。如果他原来花5镑，40年后还是花5镑的话，你要只要有一点点经济学常识，你就知道我们会通货膨胀，对不对？40多年后的5镑跟40多年前的5镑，那可差很多啊！他还是花5镑，那可见是花的越来越少了。当然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他好几个孩子花5镑，到了40多年后都成家立业，他剩下一个人还是可以花5镑。但你就知道，他很多钱的时候，他没有利用他的名声所带来的财富过一个更舒服的日子。几十年前他一年花5镑，几十年后功成名就他还是花5镑。这种的品格是神所要的。但是保罗说，有一些人却是凭着外貌夸口。今天什么样是可以夸口的外貌呢？当然保罗在这样讲的时候，特别是指的当时的传道人，传福音的人。那么今天传福音的人当中，传道人当中也有一些人可以凭外貌夸口的。某某人有一个很漂亮的大教堂，你不一定去听到，不过你一定要去参观一下，在洛杉矶一个水晶大教堂。我们不说那个人怎么样，我是说当你有一些那种东西可以夸口的时候，别人不记得哦，那个教堂是他的，教堂是他的。你就可以了解，今天跟2000年前一样，很多侍奉神的人仍然可以有可夸口的外貌，但是神所看的是内心。所以保罗说，我盼望将来有人对你们夸外貌的时候呢，你们至少有一个人，你们可以说，哦，我所认识的，我所知道的保罗，他有一个内在的属灵的品格，这是我所认识的一个神的仆人。他说至少我可以成为你们可以跟那些人回答的时候，你可以有言可答，你可以说我知道一个神的仆人，他虽然没有你们所能够夸口夸耀的一些东西，但他有一个我认为是更值得夸耀的，他内在的生命，内在的品格。因为什么？因为神是可畏的。将来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相信保罗的意思是说，你的教堂多大，在神面前一文不值；你有什么样的学位，在神的面前一文不值；你有任何别人给你的称赞奖牌，在神的面前一文不值。神所看的只有一件事情，你的内心是如何。所以保罗一再的从这个角度来提到这个问题，对他自己而言，以及对我们后代，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都是如此。所以13节他接下来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这句话也是常常被提到的。在我13年前我决定辞掉我的工作，然后读神学院献身的时候，我自己写了一篇见证，我的见证的题目也就用这个题目，癫狂与谨守。如果有些人你看过的话，癫狂跟谨守是一个相反的。那么在希腊文的原文，这两个字是非常接近的，两个字非常接近的，它的字尾是一样的意思。基本上癫狂那个字英文翻译成 out of mind， 谨守呢翻译成 right mind， in right mind， 都是有一个心思意念的意思。 什么叫癫狂呢？就好像你的心思，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已经，你可以叫它叫魂不守舍，灵魂出窍，或者说你这个人是魂游向外去了，就你已经好像不是你自己了，你做的事情，你讲的话，很多事情好像不太正常，因此翻译成为癫狂。谨守呢，是中规中矩的，意思是说我头脑是清晰的，我所做的事情是理智的。那保罗说，如果有些人认为我是癫狂的，或者说我在某些情况下好像是癫狂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下呢？那么当然有不同的解释，不过一般而言，我觉得最好的解释，有很多解经家也提到，他是提到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时候，保罗不是提到很多种的恩赐吗？他特别比较一种是用悟性来教导人讲道，另外一种比较的是用，就是说在圣灵充满之下呢，有些人会有一种说方言，他说方言是人不能懂的，那种情况下当一个人在说方言的时候，当然被看为好像是癫狂，你说什么他不懂，他自己讲的人都不懂，听的人也不懂，然后这个人的状态好像是歇斯底里的那种状况下，好像是癫狂。因此很多的解经家提到说，他所谓的癫狂与谨守意思在这里，他说因为保罗也曾经说，我个人说方言比你们更多信徒任何人都多，但是他是在公开场合，我宁可说5句用悟性出来的教导人的话，多过说1000句方言。因此他的癫狂与谨守，他说我癫狂的时候是对着神，什么意思？如果我是要有一种情况下别人认为我似乎是癫狂，似乎是神不守舍，似乎我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只有在独处的时候，当我个人跟神同在的时候，有时候神给我这种方言，以至于我在方言祷告，看来是不正常的，但只有我对着神才会这样。他说对着你们众人的时候，我向来不是如此的，我向来是谨守的，我向来是理智清晰的，我宁可用悟性来教导你们一些话。那么他为什么忽然间会提到这个呢？因为一方面很多人，因为在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尤其说哥林多前书从12章到14章，你知道一直谈到恩赐的时候，哥林多的信徒很多人以他们那种神秘经验跟神秘的恩赐夸口的，特别是方言，所以保罗要用3章的篇幅来讨论到这个原则的问题。他说方言是造就自己，但对别人没有帮助，对别人有帮助的是用先知讲道，用悟性教导人。因此他说我有方言的恩赐，但是我从来不多提，我也不夸口，但是哥林多信徒常常会用这个夸口，这又是另外一种所谓的外貌的问题，就是说你有一些特殊的经历，以后特殊的经历会成为你夸耀的地方。那保罗说我不是如此的，为什么？当我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价值观就是什么是多能够造就教会造就信徒的，那个是我强调的部分，对于其他的只是作为炫耀的东西呢，他说这个东西是我从来不看在眼里，所以他才要强调说如果我癫狂，只有在一种状况下，跟我当我跟神与单独与神同在的时候，那是对着神的，但是对着你们众人，我宁可选择的是谨守，以清晰的理性教导一些真理，正如他过去所做的一样。这是保罗行事为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因此这是他在恩赐的运用上他做的一些选择。然后14节15节呢，他就提到一件事情，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选择在公开的环境下我宁可用悟性教导人，我为什么选择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生活，而不是用外貌去夸口呢？一切的一切一件事情，因为我今天已经过了一个新的人生观，那就是为主而活的。什么是神看为好的，神看为宝贵的，神看为对的，那是我会做的，在神看来没有价值的，那是我是不会做的，因为神的爱激励我，说原来神的爱激励我，神的爱激励我使我 从今开始过一种为主而活的一种人生。激励这个字哈，英文常常翻译成两个字，有的英文版本的圣经翻译成 compel 的意思是一种催逼的意思，催逼的意思。那么也有的英文版本的圣经翻译成 control， 那是更强烈的一种像控制了。神的爱控制我，其实 compel 也许比较好一点，神的爱催逼我，催逼。你知道爱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所能了解的，特别是男女之间谈恋爱的时候那种爱，当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爱到最高点的时候，人都会昏了头了。所以我说中国人造字很有意思，结婚总是女人大概爱到昏头的时候，女人昏了就结婚了，从来没有人结清的。结婚的时候清头脑很清醒的，很理智的，我们去结婚吧，这种大概都没什么爱情基础的哈。结婚的时候都是啊，爱得不得了的时候，哎，昏头了，结婚了，结了婚就清醒了。所以爱哈是有一种力量的。有时候感情很好的时候，为什么会昏了头呢？就是说那种感情的力量里面有一种叫做 compelling 的。所以我有时候谈到这个男女有别啊，谈到婚姻的时候，我就常常提醒做太太的，你的丈夫，你常不要常去想说，还没结婚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好体贴哦，好怎么样。我说那是昏了头的时候，那叫做癫狂，被爱所催逼，他表现的不是他平常的表现，结了婚以后他恢复正常。所以你要比较说他结婚以前哦，他怎么样的温柔，怎么样的体贴，怎么样的怎么样，对，那不是正常的他。爱催逼人的时候，人会好像身不由己，好像不由自主做一些他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叫做催逼。同样他用这个字来形容，就是说当我们被基督的爱所催逼的时候，我们就会过一个为主而活的日子，为主而活的人生，而不是为自己活。每个人为自己活呢，天经地义的，不必学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中国人古圣先贤所说的话。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到一个人的人生不是为自己而活的话呢，那肯定是走得不正常嘛。那不正常一定有个原因使他的，那保罗意思就是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激励我们，所以使我们愿意为主而活。那中间的逻辑是怎么样来呢？他说因为基督，就是这一个人替众人死，就基督为我们众人死，我们众人就算是死了，就算是死了。灵性上来讲，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替我们死。当然这个众人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吗？应该是这样讲，凡是接受救恩的那些人都在这个众人的里面，他替我们死，而且我们在他的里面呢，算是他替我付出这个代价。但对一个不相信不接受的人来讲，耶稣死了，但是对那些不相信的人却没有得到这份礼物。因此他一人死了就替众人死，众人就算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就是说他替我们死，我们现在呢肉体生命还活着的人就不再为自己活了。为了感恩图报，所以我们要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了。所以为主而活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一种好像理所当然的一个逻辑的推理。所以如果基督徒你记得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谈到活祭的时候，他也提到，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就是要为主而活，下面就说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就是说你仔细一算，他替我死，所以我要为他而活，是理所当然的。假如今天我犯了一个天大的罪，该上断头台的，就另外一个人，假如说在法律上许可或者种种情况之下他替我死了，那我呢，我就得为他而活。什么意思？假如他为我死了，有时候战场上也是一样，一个危险的一个任务，结果我的好朋友就替我去担当那个任务，结果战死了，我活了，他死了，那你说会怎么样？如果他这个人上有高堂老母，下面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你会怎么样？你当然义不容辞的，你要照顾他的家人，对不对？你要为他而活。 意思在这里。那用这个比方，保罗意思说，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当然应该为他而活，非常合乎逻辑的。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的意思也是如此，每一个信徒都是应该为主而活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信徒当中多少人是为主而活的，恐怕不见得是很多的，不见得这么多人都是为主而活的。很多人在信仰中，一方面我们从神那里得恩典，我们感激，我们赞美，我们感谢，感谢神为我死，我得到救恩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之外我还是为我自己活，所以在信仰中他只要得恩典，却没有想到自己也应该为主而活。这个在我们的信仰中产生的一个好像一个误区，或者说在这个信仰里面呢，你好像有一个盲点，你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事实。反正一个人如果真正的认识神的爱，体验过神的爱的人，保罗的意思是没有一个不是为主而活的，除非基督的爱没有摸到你，没有激励到你。如果神的爱激励到你的话呢，你自然而然的你会有一个改变，这就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开端。所以信主对很多人而言，当然每个人信主的经历不一样，如果有些人他信主的经历是他从小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慢慢长大，所以他的信仰的转变是很缓慢的，是渐进的，他可能也说不出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他甚至没有什么特别动人的经历。那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些这种的信徒呢，他可能也不会感觉到自己整个人生观的一个大转变。相反的，有一些人他的信仰的转折，可能他过去没有基督教的信仰背景，然后在人生的一个波折当中，他认识的神，信的主，整个人有个改变。所以当他提到作为基督徒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讲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可以讲出时刻，某时某刻我成为新造的人了，然后会提到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的见证。哇，大陆叫做忆苦思甜，对不对？哇，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多从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呢，想来想去，我哪一天信的我也不知道啊，我好像在基督教的泡菜缸泡大的，泡泡泡泡泡泡，哎，就是那个味道了。但是不管是渐进的或者是很明显的转折的，有一点却是很重要的，就是当你成为新造的人，你必须有一个新的人生观。即使你是很剧烈的改变或者是渐进的改变，如果你信主之后人生观没有改变，你还是为自己活，还不是为主而活的话，我们必须求主帮助我们，让他的生命更深刻的触摸到我们的生命。那个时候当你被神的爱所激励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你的人生不一样。我们需要这个东西，而且不是一次的经验，即便说你可以想起25年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一个布道会里面，你节制了，你好兴奋啊，你哭了，你怎么了，哇，崭新的开始。然后呢，很多人在那一刹那之后到今天25年来不再流泪了，也不再有认罪悔改了，也不再有任何的兴奋了，也不再有任何的改变了，他又回到老套里去了。这也是一个问题，你是有真正从神而来的生命吗？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是一次的，他是要常常的激励我们，好让我们天天的过一个为主而活的日子。所以那不是一次的经验就够的，那是需要经常不断的。我们也同样的需要经常不断的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认罪悔改。可能我信主的那一天的认罪悔改是我人生一个大的转捩点，但那只是一个里程碑，不是最后一次了。如果你一生中最后一次的认罪悔改就是在你信主的那个时候，我替你有点担心。悔改只有一次吗？悔改应该不止一次的，我们要常常不断地在神面前，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改变，这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命。所以16节17节就提到，这个新的生命来了以后，不但带给我们新的人生的中心点，新的人生观，它也会带来一种新的价值观。16节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价值观。当然这个外貌跟前面所说的外貌是类似的，我们从外面的任何看得见的东西去判断一个人，去评估一个人。他说从前我也是这样，甚至我用这样的标准去看耶稣的。保罗原来是逼迫教会的，他是一个纯种的犹太人，是狂热的犹太主义者，所以开头的时候他逼迫教会，逼迫教会的信徒，甚至把教会的领袖抓去处刑甚至杀害的。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你可以说某种程度下是死在保罗的手下。在使徒行传提到斯提凡被害的时候，很多人拿石头打死斯蒂凡的时候，他们要打他之前呢，他们就把外衣脱下来放在一个人的脚前，他说那个人就叫做扫罗，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通常在执行这种用石头打死的死刑的时候，那一个站在那里，好像他说我把衣服放在这里，那个人其实就是 执行或者说主持这个死刑典礼的人。所以斯蒂凡死的时候，扫罗不但是在场的，他事实上是主持人。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就是在保罗的手下被害的。所以保罗很清楚自己过去的情况，他说我以前也是这样来看基督的。他为什么逼迫教会？因为从犹太人的观念来看，钉十字架都被咒诅的，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弥赛亚，他自称是弥赛亚，还有一些人跟随他，这样的人要把他消灭掉，免得污染了我们纯正的伟大的犹太教。还在这样的心理之下，他变成一个狂热的犹太教的人。后来基督亲自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他，向他显现，他整个就转过来了。所以保罗说，我以前也是用外貌来看人的，看基督的，基督在我看来是个失败者，他是一个受咒诅的，才会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现在我完全反过来了，因为我整个从内心来看，从耶稣的品性，耶稣所教训来看，从旧约的圣经来看，他忽然间豁然开朗，不是这样。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价值观需要被神来改变。我们也太多时候我们用外在的条件评估别人，评估自己，我成功吗？我的薪水多少呢？我最近是不是失业了？为什么我会失业呢？可见我是大概能力不比别人好嘛。所以通常如果我们失业了，你大概不会常跟人家讲，你很觉得不好意思，哎呀，人家你看看年薪赚了十几万了，又加薪了，又升官了，又我呢工作没了，然后呢几年搞下来，你开同学会你就知道了，你开不开同学会啊？十周年庆、二十周年庆，如果你现在意气风发，哎，最近干得不错，同学会我肯定去了。到时候，哎，最近干得不怎么样，不过只是年薪二十万而已。如果你最近失业了，然后一年半都没找到工作了，同学会才不去呢。一去人家问起来都伤感情啊！你干嘛？我不干嘛。你在哪里啊？我在家里蹲。基督徒也会的，我们的价值观也同样用外面来评估的。那么他说，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包括价值观。曾经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的正教授 Full Professor， 做得好好的，忽然间他辞职了，到了加拿大，在多伦多有一个专门收容那些心智残障的人，那种心智残障的人不是身体的残障，是心智残障，有蒙古症的，也有些人是脑水肿的，就各式各样身心残障。通常有心智残障的人，有时候身体也有残障，是非常重的那种重残障，那种人是完全不能过自己生活的，几乎是二十四小时靠那些特殊看护来照顾他们的。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叫做卢云，他把工作辞掉跑到多伦多去了，他做那个做这个事情，然后他花很多的时间集中照顾，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人。那么那个年轻人十几岁，可是他完全不能自理，所以他要喂他吃饭，他要帮他穿衣服，帮他洗澡，就是做一个看护工要做的事情。那么他很多人不了解，有一次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大学教授，特别跑到多伦多去看他，然后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朋友在旁边就呆着看他，就等他，就等了一个多小时，他喂他吃饭。那你知道那个身心残障的人，你喂他吃饭，他有时候他也不会好好吃，吃了满脸啊，他要帮他擦换衣服啊。 他看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他的朋友就跟他说，卢云啊，你在浪费你的精力，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天分。你是哈佛大学的 full professor， 是哲学的跟神学的博士，你这种事情我请一个 Filipino， 菲律宾人，菲律宾的他小学毕业就可以了，你要为他吃，给他换衣服洗澡，任何人都可以做，不需要你这个大学教授，不需要你这个哲学博士。你这样的人到哈佛大学，你可以造就多少的人，你又是来这边搞这个的。卢云回头看看他，不，我认为我在这里的时候不是我在服侍他，是他在教我。他教你，他教你什么？他就像白痴，他就是白痴，他教你什么？他说对，但这就是我所学到的生命是什么。他说我在这里这样做的事情，我觉得对我而言是我整个生命当中我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不是课堂上可以学到的，不是一个博士学位可以学到的。一直到他死，他没有离开那个工作，所以他后面的大半生，大概有十几年，我不知道有没有二十年，十几年的时间他专门在做这样的工作。当然他也不是二十四小时一直做看护，他也要轮班，所以他休息的时候做什么呢？他就写下他的心灵里面的一些反省，后来出了很多书，他的卢云的那个系列的书，他实际上是有天主教背景的，但他的书不但在天主教圈子里，在基督教圈子里非常多，他有很多灵修小品，都是在这那十几年，在这种叫什么疗养院这种里面的经验写出来的。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做的事情是毫无价值的，对不对？的确，一个小学生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可以做他现在做的工作，只要他有足够的爱心，不需要什么技巧。但是这个人他被神改变过，他从爱的里面愿意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不同的是他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价值不是用外面可以看见的。的确他在大学叫当教授，尤其哈佛大学的已经是正教授了，他很容易这个名利双收的，但他宁可选择另外一种人生，因为他有一种不同的价值观。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应该有一种不同的价值观，看我们自己，看别人。许多的时候我们生活的不快乐，原因很简单，我们自己看不起我们自己，你也觉得别人看不起你，别人可能真的看不起你，也不一定看不起你，但是不管怎么样，别人看得起看不起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看得起你自己吗？你怎么看得起看不起呢？就是有个价值观的影响。在基督耶稣里，如果我们是新造的人，旧的过去了，新的要开始了。旧的是什么？旧的价值观，旧的人生观，新的是新的价值观，新的人生观，当然后面还有提到一个新的使命感，一切都要变成新的了。关键是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当我信耶稣的时候，什么叫信耶稣？不是相信耶稣这样一个人，历史上有个耶稣这个人，这不叫信耶稣，也不是相信说哦，耶稣曾经做过很多事情，包括上十字架，这还不叫信耶稣。你相信耶稣生平所有的每一个细节，也还不叫信耶稣。信耶稣是在基督耶稣里，信耶稣是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你跟他的生命有个内在的连结了，他是你个人的神，他是你个人的主宰，这才叫信耶稣。这样的人叫做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旧的过去了，新的来了。十八节之后就提到什么一个新的呢？第三个新的就是，我说前面有一个是新的人生观，第二个是新的价值观，第三个新的是新的使命感。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从十八节到二十节， 短短的这几节圣经，你就发现有五次提到这个字，叫做和好，和好，英文叫做 reconciliation。reconciliation 就是关系的重建，好像如果是政治上、外交上，叫做恢复邦交，关系接上去了，关系破裂，这是一种啊、关系的恢复，叫做 reconciliation。那提到的和好，他提到什么呢？有谈到。主要是强调人跟神之间的和好，人跟神的，但是强调是什么呢？是神与我们和好。当然有些人说我信耶稣的时候我都跟神的关系和好了，但是不要忘记是神主动的，神主动的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和好。是十九节说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个叫也是一个主动的意思，是神主动来找人，是神主动的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预备了一个和好关系的一个桥梁，先铺好一个桥梁，神主动的来寻找人。但是第二个，神不但跟我们和好了，而且让所有与神和好的人，就所有的基督徒，神赋予我们新的任务，或者说新的一个角色，就是成为基督耶稣的使者。二十节所说的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就成为要传扬和好的这个消息，所谓和平的福音的一个使者的角色。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成为一个角色，所以他这边说神把劝人与他神劝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这个任务、这个身份、这个角色赐给我们了。那么十九节最后一句话也是一样，把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要托付我们去承担这样的工作，帮助别人与神和好。我已经与神和好，我已经与神有个建立新的关系，我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了，所以我要去传福音，让别人也与神和好，这整个在说的事情。因此对基督徒来讲，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除了我从神蒙恩，我从罪人变成神的儿女，我从神的身上蒙恩，所以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引导，这一切也是，但是不要忘记也不要停留在这里而已，我同时领受了一个新的角色，我人生有个新的意义、新的任务，那就是做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有传福音的一个责任在这里。所以我记得有两个见证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是我刚来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大概是92年，有一次参加一个福音营，然后碰到两位中国北京来的老姐妹，那有一位可能我提过她，她是一个佛教背景的，那后来很奇妙的神改变她，她信主了。但是在同时，她在那个福音营当中跟她是同房间的 roommate 的一个老太太，跟她同样年纪的一个人，我当时没有特别问，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跟他什么关系，一直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有个见证会，那一位老姐妹也做见证，所以第一个做见证是那个佛教背景的老太太，她讲完见证，第二个人做见证，从她的见证我才知道原来这两个是亲家，亲家母。那么那位佛教背景的呢，是来美国看她的女儿，所以另外一个老太太是她女婿的妈妈。那么他做见证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信主的过程，以及他为什么到美国来，然后他整个心路历程。他也是来了美国就几个月，跟他的亲家两个一样。那么一个是有佛教背景的，另外这一位呢是没有背景的，没有佛教，没有任何宗教背景。他在北京一个大学教授当教授。他讲起他来美国，讲起他接触基督教信仰，讲起他信主。他说，他是为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心情很沮丧。然后过了一两年。他说我教授做了他快30年了，也过几年就要退休了，可这个时刻是我最沮丧的时候，所以他说我没办法教授，因为他自己有学生死在六四的事件，还有一个他的助教重伤，所以整个事件会让他很沮丧，会觉得说怎么回事，那么教育不是教育下一代的年轻人吗，人才吗，啊，怎么会又发生这种事情呢？所以他觉得我教书够什么呢，他整个的人生的意义目标忽然间失去了。他说30年来包括政治斗争都没有使他对教育失望过，可这一看呢，他说我没有办法。所以他亲家母要来美国，他亲家母来美国是因为亲家母的先生过世了， 所以虽然是佛教徒，但这件事情给他很大的打击，所以就要来美国散散心。后来说他要散散心，我也要散散心，这样吧，我们两个老人结伴，他就跟他一起来了。然后在福音营里面呢，我多跟那一位佛教背景的那个老姐妹很多的谈话啊，后来神改变他很奇妙，一天之内他就信主了。那因此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同房间另外一个人，这是让他们几乎是同一个时间信主的。当他做见证，他才说一直到来到这里听到福音了，然后认识主了，接受主了，他说我忽然间觉得我重新开始得到人生的意义了，所以呢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反正我的亲家母呢来这边信了主了，本来想到他的老公啊就眼泪汪汪，水龙头一开就关不了，那么所以陪他来散心了，他信了主以后水龙头关起来了，那么又有女儿女婿在这里了，所以呢他可以在这里多住几个月，我呢要回北京了，因为我有任务要回去做思想工作，国内男你就知道都叫做做思想工作，一直做什么呢，我要传福音了，所以呢哦，我学生很多啊，那么在几年就要退休了，所以趁着退休前我的心智就是带我全班每一个学生一个一个让他信耶稣。哇，当然做得到做不到我不知道，但他觉得哎，这就是我的心愿，那还剩两三年就要退休了，那赶快了，那我拖半年一年回去的话那时间就更少了啊。所以呢回去哇，他说我要买一堆书，买一些什么什么，哇，他讲起他要回去的时候呢很兴奋，他有一个新的使命感了。他一方面蒙恩他感谢神，但他不是停在这里，他是为了另外一个神给赋予他的角色和任务，他看到了，这是一个新造的人。当然这么多年我没有跟他继续有联系，我不知道他的后来情形怎么样，但不管是不是学生都信主了，这个心智代表说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领悟了这一点。我们蒙恩不是只是我自己个人上天堂，我的蒙恩是神给我一个托付，神给我一个职分，他赏赐给我的职分，所以像二十节所说的一样，保罗也这样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一个基督徒，一个被神的恩典感动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巴不得，他盼望他周围所有的人，他的亲友，他的家人，他的同学，他的学生，他的同事，让他们能够信耶稣，求他们与神和好，这是个基督徒的反应。在同一个福音营里面，有另外一个女孩子信了主，那时候我没有跟她多谈话，隔了一年我又去同一个教会同一个福音营的时候，这个人刚信主带了二三十个人来参加福音营，那那一次福音营结束的时候其中有一半信主了，哇，她好兴奋。然后在最后结束最后一个中餐完了就要散会了，他特别跑来跟我谈了几句话，然后就跟我讲他是前一年信主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上海来的，那是在1993年，第一次他信主是92年，93年我去的时候刚好10年前，他说我上海出来了，那那时候也是天安门事件过后还不太长的时间，所以印象很深刻，所以他说我出国的时候我就对我自己说了，我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个地方很灰色，这个地方没有希望，所以他说飞机从这个上海的机场起飞的时候，他说我已经跟上海再见了，我不要再回来了。然后出来了几个月，他刚到下飞机大概半年多吧，9月到，然后那一年的福音营是5月份，几个半年左右就带我去福音营，我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教，信了主了。然后这一年啊，到了第二年的时候，隔了一年多了，我一直在想作为一个基督徒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他说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读了书拿到学位了，我第一个就要回上海去了。为什么？因为呢我出来了以后读书啊等等，跟以前的同学啦还有学弟学妹啊还有很多联系啊，他们常常写信来，觉得说：“哎呀，很苦闷了、啊，想法跟我以前一样，就是巴不得赶快飞出去，飞出去，飞出去。”现在我能够了解他们是在说什么。我当时也是这样子的，可是我现在发现，我不是只是发个 email 告诉他们说：“哦，信耶稣很好了”，或者告诉他们说：“哎呀，慢慢来，没关系，有机会就出国等等这类事情。”他觉得我不够，他说：“我必须回去跟他们分享这个福音。” 而且分享福音不是一篇 email 就可以做到的，我必须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让他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所以他说，我现在在等着那一天，我毕业的时候我就要回去了。当然我爸爸妈妈是绝对不要我回去的，可是我知道我要回去的。当然也是一样，十年来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不知道他回去没有。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是说你都应该回中国，或者台湾来应该回台湾哈，我不是说这个意思。神在人身上的带领是不一样的。不过成为基督徒，你总要知道一件事情，神已经把一个责任、一个托付、一个使命给了你，给了我。我们都是基督耶稣的使者，我们都有传福音的责任。这是为什么前几个月我们开了课，关于说传福音以及带领人做门徒这个课，而且我们强调是人人都应该做的，这不是特殊训练过的人才可以做的，也不是说有特别才干的人才可以做的，不是这个人的口才特别好才会传福音的。不，作为基督耶稣的使者，这是人人的，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你周围的人都是很自然的你传福音的对象。当然神特别挑选了某一些人，像唐崇荣牧师，像 Billy Graham 这种人，他是向千千万万的人传福音的，那是少数的。你我大多数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仍然是基督耶稣的使者，你周围的人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所以当想到这个的话，当然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好像做得很不够，我们好像没有尽了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责任跟托付。这第六章第一节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如果你今天发现了神的恩典的目的是为我，让我做一个福音的使者，而我没有做到的时候呢，第二节他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神应允我们什么？什么是他所悦纳的？当今天神的话语临到我们，我们被提醒了，我们会看见我们的亏欠的时候，我们会重新在神面前立志说，主啊，我荒废了许多的机会，我荒废了许多的光阴，我可以从今天开始吗？你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就是神悦纳的时候，就是神应允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大学四年级，大学四年当中，因为我刚信主，所以在教会在学校的团契当中都很忙碌，反而我发现我没有尽好一个责任，就是向我的同班同学传福音。可是眼看着大学要毕业了，所以最后一年了，我班上同学呢不太多，不过也不太少，只有120个人。120个人，我屈指一算，我向120个人传福音，一年之内，虽然365天，可是又不是天天可以用的，对，不是天天在学校嘛。那我屈指一算，哇，我得抓紧时间呢，暑假寒假扣掉，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扣掉，礼拜六礼拜天又不上课，那只剩礼拜一到礼拜五。然后有些同学这门课跟我同班，那门课不跟我同班，到大四的时候课程修来修去，有时候有些同班同学不容易碰头的。后来我就立定个心志说，好，从大四第一天开始，我每一天只要上课的时间呢，我约一个人吃中饭，但我没有办法请120个同学吃饭，所以一起吃饭就说你付你的，我付我的，我没有请你吃饭哈，不过约好一起吃饭，那至少可以聊天。所以我就说每个人跟他谈聊个一个两个小时，然后呢就这么一次了。所以每一次我跟一个同学约好吃饭的时候，坐下来我第一句话就说，别的时候聊聊天，可今天我是特别播一两小时跟你聊天了，以后毕业前很难说有没有机会了哈，所以好好聊聊。那当然我不会一聊起来就开始谈，你知道吗，福音四个律，也只是一两个小时，每天要跟他推销一次福音四个律，这种传福音我没有这样，我通常都是谈说最后一年了有什么感想啊，什么收获啊，分享分享。然后他讲完他的，我就讲说我这四年当中觉得最大的收获或最大的改变是我大学一年级信耶稣了。他说啊，这算什么，我就机会讲讲见证啊，然后谈谈谈谈，然后分手。当然最后我发现我没有完成我的任务，120个同学毕竟太多了，最后大概谈了六七十个吧，我不知道。那有的同学真的30多年来 就没有见过面。所以下过几天吧，我要去温哥华，有一个同学，马来西亚同学，我大学毕业那一年，1970年到现在，我们已经33年没见过面了。他太太信主了，他女儿信主了，就是他还没信主。所以有一次他太太呢偷偷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不认识他太太，那正好偶然有一次温哥华那边的基督教的报纸有一篇我的见证，就我刚说的那篇癫狂与谨守。有一次我去那边有一个聚会，有人拿到了，然后把转来给一个基督教报纸的记者，好像号角一样的，那这个记者就登出来了，然后呢我同学看到了，他说哎，这是我的同学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太太才知道，所以他太太就辗转去得到我的电话，打个电话给我，就说他先生还没有信主，他信主了，他女儿信主了，就他。所以这次去呢，我特别要去住他家，一方面33年没见面了嘛哈，然后呢他也要陪我一两天去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那我想陪我去哪里吃次要，只要陪我那就有很多时间我们在一起，可以很多讲话的机会。所以我希望我不会浪费这次的机会，但我并不是说有把握这一两天之内他会信主，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记得神给我们一个机会，神给我们一个身份，基督耶稣的使者，我们会以爱心以耐心还有求神而来的智慧跟别人分享我们的福音，必须要有耐心，不要好像急急忙忙要推销我们的信仰一样，要用耐心，要用爱心，但是加上神而来的智慧，但是这个身份会使你整个的生命兴奋起来，因为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托付。真理堂成立这个新的教会，我们也盼望这边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固然在真理上继续的扎根，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健壮，目的不是停在这里，让我们作为一个恩典和福音的管道，借我赐恩福。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建立真理堂刚满1周年。主，我们也知道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你有一个期望，你有一个计划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你要我们作为基督耶稣的福音的使者，你要我们把福音这个好消息能够跟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亏欠，但是今天就是我们向你祈求向你立志的时候，也求你悦纳我们，帮助我们，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